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宇宙美声男，宇宙里头最美的声音，就是孙维新，他这被我们的网友们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给他这个封号宇宙美声男，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维新，
哎，大春兄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说我们今天最先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那当然是
神舟六号。
神六英雄归队，家乡害翻天，就今天我搞不清楚是什么标题。不过您可以谈一谈，我想重点应该不在两个太空人身上啊，而是这整个的计划它的前瞻性，它的内容，乃至于未来的标的。
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计划哈。但是我发现呢，在10月13号他们升空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有些新闻媒体找我啊。
是。
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访问的过程中啊，都好像刻意的要把它导向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觉得很奇怪，好像中国大陆今天有任何科技方面的进展哈，都一律可以归类成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这个很特别，这个就是弱者或者是紧张的小人物，容易产生的一种反应嘛。
对，
就是你想把自己当成小人物，把自己当成弱势，自然而然对于所有的强者的存在都抱持着一个威胁的看法。
对对，强者好像动一动手就觉得好像要打自己那种感觉哈，就是我就觉得怎么有这种受迫害情节哈。然后我真觉得我们自己有那么重要吗？
就他有那么想威胁你吗？
而且更实际的一件事哈，他每一个国家的太空科技里面都有军事的这个环节，
是
大陆如此，台湾也不例外。但是问题是呢，大陆如果要搞军事的太空的军事这一部分，他不会摆在载人太空船上搞
啊。
全世界大家举世瞩目，搞这么大张旗鼓，他会搞军事吗？
是，
我觉得
我想，对，我想就是我们自己过度夸张，而这个夸张反而是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意识或政治意图的。
大家只能这样子说了。记者来访问，我就一个劲儿往那个说，往上头说。他说是不是有军事威胁？我说没有。那还在说什么军备竞赛？我说没有。然后问我什么天军的组合？我说我不知道天军，我只知道天兵天将。
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归到这一次神六返航成功的这个太空史的新纪录？怎么样去回到它的基本面呢？
好呀，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经过了神舟系列的努力啊，到现在应该算是蛮能准确的掌握住人类进入地球轨道进入跟返回
啊，
还有在地球轨道里面停留这三个阶段的技术。
是，
那这做到这一点了以后，其实说老实话 ，sky is yours， 那天空就是你的了。
是，
那你这所以你才会知道10月13号发射成功的那天早上啊，美国人讲的话那个酸不溜丢那个味道啊。美国人就说啊，他们今天所做这件事情，我们早在40年前60年代我们就已经做到了
啊哈。可是这个40年对于一个太空竞赛来讲是没有意义，没有差距上没有意义的，因为当我一旦进入了轨道，而且我也成功返航。的话，咱们就是平起平坐了。
对对对，很说明您这说的真的好。那不是说你40年后以后，他们在地球轨道里开 Benz， 然后我们就开个什么小厂？
对，就是这个差距已经没有40年了。
对，
那美国人这样说的时候，也变成一个小国，你不觉得吗？啊，跟台湾一样。
哦，听你这话真痛快。
好像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觉得美国人自己在太空计划上现在捉襟见肘，经费又不足，然后又受到好多严重的打击哈。
是。
在这方面的信心已经大不足了，又看到中国大陆能够这么样子很迅速的达到进入太空的，就像你说的，一旦门开了进去，大家都一样了。
是，
我不会说进到里面我还差你40年吧。
对了，不过有一点啊，到现在为止还是众说纷纭，究竟这一次载人航太的工程办公室主任像唐先明他说的，说神舟六号花了9亿人民币，折合美金才1.1亿，可是也有一个说法是200亿，这两个之间差了20倍啊。
对，我觉得是看你怎么样算了。这个费用，那个显性的跟隐性的费用啊，
是
看你怎么样算。就像我们国家的国防预算一样，如果你只算那些看见的，那其实不多了。但是背后那就很复杂了。
是，
因为像我们如果说要做望远镜，天文台要做望远镜。你从头要开始做，你到我们到澳洲去观测，看他一个2.3米的望远镜，觉得好得不得了。
是，
一问他多少钱，他说280万澳币。 280万澳币不多哎。
嗯哼。
但问题，他280万澳币是什么？是他工厂、他的工人、技术人全部都是现成的。
啊哈。
你就算望远镜的钱，
是
台湾想要做，你非得要花个2800亿、2亿多少的哈。
嗯哼。
把这个工厂打造出来了以后，你才有280万澳币的望远镜可以做。
嗯哼。是。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任何事物的成本上，往往还要再多看一下那个软体以及长远发展的历程。
对，尤其是软体跟人员，你看、你说的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即使做望远镜来讲哈，我们发现你要做一个天文台，望远镜什么这些硬体的成本呢，几乎跟人力的成本，人力成本是跟望远镜差不多一样的，一半一半的。
啊哈，是。另外就是这一次神六在太空之中、做了哪一些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可以明晰可见的实验，而这些实验又对未来中国的这个科学或者科学技术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他做的实验其实多半都偏向生命科学跟农业。
嗯哼，
这是神舟系列一个特色。他从过去这几次啊，都携带像什么烟草的种子啊、大米的种子啊，这次还带着蚕蛹，就是希望让一些能够发芽、未来能够长大的胚胎啊，
嗯，
到太空里面去走一遭，
是
潇洒走一回以后呢，回到地球上发芽的发芽，出生的出生啊，看这些经过太空洗礼、经过宇宙射线轰击的、经过失重状态影响的，到底会不会在产量上或者在品质上有任何改变？
是，
如果有了改变的话，就很有趣了。
嗯哼，不过接下来看起来还有一个嫦娥绕月然后探月工程哈、应该是在明年就会实施这个绕着月球跑的这个设想。这个又有什么样？就是这个计划，这个探月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探月，我想如果讲任何实质的意义的话，都还是蛮远的哈。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国力的展现。就像咱们那些媒体问到军事威胁，我跟他讲说，神舟系列其实是一个国力的展现，跟一个民族自尊心的提升。
是，
然后考验着你是不是能够载人进出太空啊。
嗯哼。
但其实探月也是这个样子。
嗯哼。
只不过他因为你看美国也去了，然后其他国家也想去，包含印度啊，包含日本啊，欧洲什么的。
嗯哼。
在中国大陆呢，也打算把探月放到这个名单上来。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政治人物的考量，美国如此，中国大陆大概也差不多哈。主要是因为我们讲发射太空科技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嗯哼，
因为你需要不断有新的计划出来，才能养活你这个团队，也才能让人民持续的认为你有进展。
是，
这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任总统都在想说，我到底在太空上面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嗯哼。
就先登月，然后再搞太空梭，再搞太空站，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下来的。
是，不过在这一次，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以及某一些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注意到好像这个包括这个返回舱啊、推进舱啊这些设计跟光是形状吧，好像也跟美国的这整个运行的模式不太一样。您可不可以给我们稍稍做一点介绍？
中国大陆的太空科技方面这些现成的模组其实是跟苏俄比较像的。
啊哈。
他们的回收也是跟苏俄比较像的。
是。
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小看的那些美国太空船回收啊，反正那时候我们也收不到反攻抗俄嘛，收不到俄国的影像。
对。
对，所以看的都是那个双子星号太空船啊，水手系列什么，然后双子星号的往回来掉在海里面。
对。
然后美国的大船
像个陀螺一样掉到那个海里面。
对对对，但是呢，现在苏俄跟中国大陆的全部都是掉在陆地上，
是
内蒙古或者西伯利亚。
嗯哼，
那我们外行人猛一看，觉得是摔得挺疼的。可是说老实话，在那么高的速度回来，海面跟陆地是一样的。
嗯哼，
但是所以你看得到，它如果成功的释放了降落伞啊，然后减轻坠地的这个力量的话，其实它的安全性是一样的。
是，
美国人他们还有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嗯哼，
掉到海里面还有危险。掉到陆地上其实还好一些
啊哈，怎么说？
我以前，怎么讲？这个一两分钟的故事啊
啊哈。
以前曾经有过阿波罗系列的第一号太空船，
是
在不是在太空里面啊，是在美国太空总署在实验室里面，在做模拟飞行的时候，众目睽睽底下失火，然后把三个太空人烧死了
啊哈。
那个原因其实。一连串的错误造成的。第一个就是说，他为了要让这个太空舱啊体验在太空里面的压力差，在太空里面外面没有压力，所以里面就是一大气压。
是，
可是你在地面的实验室里面，外面是一大气压，那里面就达到了两大气压
啊哈。
然后那时候用的是纯氧，
是
纯氧气特别容易着火， 那地上的电线一大堆，门开开出入的，出出入入的，把那个电线都磨得会跳火了。
嗯、是。
更糟糕的是，就是他们前不久有另外一个双子星号回航啊，掉在海上面，援救人员还没去开门，那个门自己会砰的弹出来了
啊，
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哎，门往外头开的设计不好，要往里开
啊哈。
那门设计成往里开，那里面气压又比外面大，
是
失火的时候根本打不开
啊。
所以是这样的一连串错误呢，就在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礼拜几的下午啊，在大家在做模拟飞行的时候，竟然把太空人给烧死了。
啊、
所以有一些这些太空的尖端发展，有一些真料想不到的事情。
嗯哼，是，这个神舟六号距离中国大陆第一次的载人任务，也就是神舟五号，相隔也是两年了。
嗯、
看起来明年以后还会更积极而高频率的去继续从事这个太空之旅啊。
嗯，
甚至他们还有计划是要把太空人送上月球。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你来看。这中国人上了月球之后，跟美国人上月球，这个意义上有些什么不同？
看嫦娥会接见谁？
是，
我都觉得还好了，因为其实上月球啊，在目前我们的了解哈、啊，到月球上面实际能够做的事情不多。
嗯，
阿波罗任务一路看过来，你看阿波罗十一号登月了，
嗯哼，
十二号登月了。13号去拍电影了，是
吧？一点都不错。
14、15也登月哈，到16号、17号就已经没有别的搞头了。
是，
实验做的差不多，在那边做外太空的观察也差不多了。
嗯哼，
当然有一些有趣的实验，像他做伽利略的这个重力的实验啊。
是，
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就站在月球表面啊，
嗯哼，
左手拿了一个羽毛，右手拿了一个榔头。
啊，
然后说伽利略曾经说过，轻的跟重的掉的速度一样快。
嗯，
我们在月球上这是最好的实验基地。两手一松，同时掉在地面上
啊！
看过那个影片的，就完全会了解了。在重力场里面，如果没有空气浮力的话，东西运动的速度完全是由重力加速度来控制的。
嗯哼，
很好。那像这样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呢，到后来美国人民对阿波罗系列已经失去了兴趣了。
嗯哼，
人民一旦失去了兴趣，政治人物就觉得没什么搞头了。
对了，可是布希曾经说他们要回到月亮上去。这一点跟中国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微妙的竞争，因为我一直感觉到中国人很想把美国人拖垮，在各种状况之下，所以他的这个什么绕月也好，探月也好，登月也好，我看都有一点像当年雷根对付戈巴契夫，就是我搞个计划，我还要再弄，我看你要不要跟着来，你要跟我来抢，就拖着你到最后，让你民穷财尽，这个很有可能啊。
你说好像是打梭哈哈，你一往里头下，看对方跟不跟就
是了。对对对对对，不管怎么说，这个神舟六号可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能够实验的各种场域的内容要更多而且更深啊。好，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说不定在探月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报道。我有一个问题，这个太阳闪焰
啊，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太阳闪焰？
太阳闪焰呢、是太阳表面上偶尔会爆发的一些能量释放。
嗯，
那常常是跟太阳黑子有关系的。
嗯哼，
那太阳表面有很多复杂的磁场，
嗯，
有的时候磁场是磁力线，磁力线有点像女孩子的头发，它不会分叉也不会断裂的。
啊，等一下，像女孩子头发。像林志玲摸到那个物理的那个什么探索年的那个球，然后炸起来那样。
哎，对对，有那个意思
啊。哈，
但其实太阳因为它的旋转很特别。哎，我们看太阳哈，我们会不会有个问题啊？地球会自转也会公转。
是。
那我就常常问学生，太阳会不会自转？
太阳会不会自转？
答案是会。
嗯哼。
那怎么自转呢？很奇怪的，自转速度有多快，周期有多长？地球转一圈不是一天吗？
嗯哼。
太阳转得多快，看它的纬度而定。
Uh-huh.
接近赤道的地方转一圈只要25天，
uh-huh.
高纬度的地方转一圈要33天。
是，
所以太阳这个，你作为一个人的话，你看他肚子这么转得快，也是胸口转得慢，转一阵子就成麻花了，
对，
全部都搅在一块了。
嗯哼， uh-huh.
所以也是因为这种我们叫差动旋转哈，就是有差异的这样子的旋转， uh-huh. 会让太阳表面的磁场扭曲的不得了。
是，
扭曲的厉害了以后呢，底下有些能量就出不来。
嗯哼，
出不来，表面温度就比较低，就变成我们看到太阳黑子。
哦，所以是因为它的自转的差异性造成的这些太阳表面的各种活动。
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嗯，
然后有些地方呢，就会突然那个磁场已经受不了了，爆发出来，就是所谓的磁暴。
嗯哼，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表面大型的这些亮闪亮发亮的哈， 我们就把它叫做闪焰嘛。
闪焰，好，知道了。我们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听孙维新宇宙美声男为我们介绍太阳闪焰。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线上的是宇宙美声男孙维新教授。接下来这个题目跟刚才提到的这个 solar flare 太阳闪焰有关，因为有这么一本书叫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谁怕维吉尼亚沃尔福？这里有一个新闻就是 Who's Afraid of solar flare？ 我们应不应该怕太阳闪焰？
对，这是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啊。
嗯，
我们老是会讲，哎，以前我们看的好莱坞的电影啊，
嗯，
一天到这一阵子不是一天到晚有灾难片吗？
对了，
我就跟学生在课堂上数过，到底有几种灾难？
嗯哼，
有地震，
有
火山，还是007演的哈，
有，
还有龙卷风。
哎，对了，
那个女孩叫什么？何丽杭特是不是？
对了，你就注意女孩。
哎，对，
男孩叫什么？你看不记得了，
想不起来了。
泰克斯顿。
对，然后还有什么陨石撞击？
对了，
彗星撞击。哎，布鲁斯威利我记得了啊。
对了。
那就这么多灾难算下去了以后呢，他们少算一个。
嗯，铁达尼吗？
不是，
不，铁达尼不是。
对，是太阳闪焰爆发。
啊哈，
也就从太阳那边喷发过来的物质啊，对着地球直接过来，穿越过地球。
是。
那个电影里面呢，就把这个比较大家认为艰深冷僻的科学课题呢，拿来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扮演了。
嗯哼。
那结果这个东西通过地球的时候，地球大概会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处在70度的高温呢。
哦。
呀，然后大家都反正热得半死就是了。
十几个小时，那不是蒸透了吗？
哎，是，对啊，反正有一段时间哈，处在非常高温，大家怎么样躲，怎么样逃啊什么的。
嗯、
就是我难得看到一个拿这个太阳的磁暴呢，作为一个灾难片的主题。
是。
但今天我们看起来呢，它好像没有那么糟糕。
哦。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地球上有东西保护着，
嗯、
一个是大气层，一个是我们地球的磁场。
是，
大气层能够挡住外面来的有害粒子，
嗯哼，
那地球的磁场呢，可以把那些高能量的带电粒子把它偏移偏转了，
是，
磁场能够让带电粒子偏转，
嗯哼，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我们叫 take it for granted， 那叫什么？
自己习以为常
了，对对对，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觉得自己就应该活着啊，
是，
那其实要是大气层拿走了，磁场消失了的话，咱们恐怕活不了一两天，
嗯哼，
那太空人到了轨道里边去，不就暴露在这些环境底下了吗？
是的，
那所以。太阳来的这些高能粒子跟宇宙射线对太空人呢，原来以为是有影响的，
嗯哼，
后来发现太阳在磁暴的时候，这些物质从太阳表面喷发出来呢，带电粒子它也顺便就带着磁场，
嗯哼，
这些磁场反而会把其他的带电粒子把它导引到别的地方去。
你的意思是不会对太空人产生直接的影响？
对，就是说倒还是有直接影响，但是说太空人所受到的带电粒子的轰击呢，
嗯、
量反而比较少了。
哦，
对，
那是因为 solar flare 的缘故。
对， solar flare 把大量物质送出来，就顺便把大量磁场带出来。
嗯，太阳闪焰是在帮助太空人抵挡从太阳里面喷发出来的物质。
对，但是这其实有很矛盾的地方哈、
嗯，
因为太阳闪焰本来就是这些高能粒子的来源。
对，
那这高能粒子射出来以后呢，其他的太阳闪焰反而产生的磁场让这些高能粒子偏转。
嗯哼，
所以它也是生也是杀。
是，
反正太阳是掌握生杀大权了，这是没话说的。
嗯，另外有一个这个新闻很特别，它跟涉及到两个我不懂的单字，一个叫苏巴路，不是速霸路吗？它怎么会变成昴星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 NCC 不是就是姚文智说脏兮兮的那个东西，这个不是国家传播委员会，怎么会变成一个？我看错了，是 NGC。卯望远镜头底下看到了螺旋星系 NGC 2403，来您跟我们说明说明吧。
啊，好，卯望远镜其实啊，从这个地方命名呀、啊，又看得出来那个日本人啊，
嗯，
对中华文化的倾慕。
嗯哼，
因为卯宿这个星团呢，就是英文里面讲的 Pleiades，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六姐妹星团。
嗯，
那六姐妹星团其实是六大概有六七颗比较明亮的星，配上一大堆小星星啊。
是
一个年轻的疏散星团，
嗯哼，
那在中文里面就叫它卯宿，
嗯哼，
宿就是宿舍的宿了哈，
是是是，
卯宿一个日在一个子丑寅卯的卯，
嗯哼，
卯宿，那日本人呢就拿了卯宿作为他们 在夏威夷最大的望远镜哈、啊，他们自己国家最大的望远镜，不是世界最大的。
啊哈，
他们最大的望远镜叫做 Subaru Telescope 啊，就是这个八米望远镜摆在夏威夷山顶上的，拿卯秀去、卯秀望远镜去观察一个特别的星系。
是，
所以我们每次讲到 Subaru 啊，
嗯，
说这是日本的望远镜叫做 Subaru， 大家就哈哈大笑。
啊哈，
可是呢，我们其实到街上去看 Subaru 牌子的汽车啊，
嗯。
它那个商标就是一个
一群星，
哎，对，就是一群星。
对，
它后面是一个椭圆的一个圆一个小东西，金牌哈、
啊，那就是卯秀。
对，上面就贴了六颗星星
啊，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六姐妹星团。据说早年时候是七个亮星，
嗯哼，
七姐妹。后来好像最小的这个姐妹受到了感情的伤害、啊，
对了，就给了嫁给董永了嘛，是吧？不是不是、
啊，这么回事、啊？
我乱讲的。
是啊，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后来呢，光度暗淡下去了，就剩下六姐妹了。
是，
对，所以呢，其实日本人的这个苏巴鲁指的就是中国人的卯秀
啊哈。好了，那么这个卯望远镜的镜头底下长期观测螺旋星系 NGC 2403，得到了什么样的影像？
得到一个蛮漂亮的一个星系的影像。这个星系是一个螺旋星系，我们叫 spiral、嗯。spiral 呢，就是你好像在那打转的一个。打转的一个，如果我们想象把一个网球旋转的网球掉到水里面去，
嗯，
它就会带着四周的水开始打转。
是的。
那如果说你有物质从这个球里面这样子、啊、飘散出来，然后你又再转的话啊，那飘出来的物质呢就会在旁边拉出来一个像风车一样的造型。
嗯，
这种风车造型的星系呢，我们就都把它叫做螺旋星系。
啊、
哦，有些风车比较圆比较大，有些比较紧比较小，
是，
那种类就不一样了。
嗯哼，
那它只是说在卯秀这个望远镜底下哈、啊，仔细的看了其中的一个星系，而那个星系并没有我们银河大哦、
嗯，
那个星系只有我们银河系的一半
哦，
可是有很多恒星正在形成
啊，可是离我们很远，还一千万光年，光要走一千万年，
对，一千万光年，一千万光年其实还算不远
啊，还在桃园是吧？
对，我跟您讲一个哈，
嗯，
我们银河呢跟旁边三四十个星系组成了一个本地星系群
啊哈，
就当作是个眷村吧
啊好，
眷村的边缘，
嗯，
是仙女座星系，它也算我们眷村的一员，但它住在最靠墙边的哈，两百万光年
啊，那就哎呦，那就同村的还有两百万年、啊，
对对对，同村的那个光来到我们地球上，
嗯，
我们还要等两百万年呢，
所以你讲的这个 NGC 2403这个。这个大概离我们就等于隔壁村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
好，
也是陆光二村，它的黑火星村。
对了，一千万光年以外，就它有多大的范围呢？
你说这个星系本身呢、啊？我们银河系是十万光年，
嗯哼，
银河系的直径十万光年，它只有我们的一半大，就这么五万光年
啊，五、哦、万光年。
对，好玩的是说它里面有好多啊亮点，那些亮点就是真的新的恒星正在形成的地方。
嗯、是。也就是说，这些正在形成的恒星目前还不在我们的，就是在两千年前的星图上还没有。
嗯，怎么说？它现在正在形成，它形成的过程可能会花个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过程。
啊哈，就是人类如果延续的够长的话，以后的神话里面会有它。对，好。那么这个星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星系只是因为它拍得很仔细啊，
嗯、
然后里面恒星形成的那些区域啊。还有新的形成的比较大的质量的蓝色的星星特别多，
是，
所以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哈。然后它的旋转呢、啊，旋转的大小、速度什么，可以用来跟宇宙膨胀的这个速度哈，
嗯，
做一个联系。
啊哈。
但是另外我觉得好玩是您刚提到这个事儿啊，
嗯，
其实我们天上夜空走出去外面所看到的一切东西
是
都不是现在的东西。
对了，都很可能是几万年以前、几十万年以前、几百万年以前。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现在月，当然月球离我们最近了。
是。
晚上出去看月球，哎，昨天晚上看月偏食了。
哎，看，我正要问你呢。
哎，
嗯，没，不过我们讲完这个。
对对对。然后你看月亮呢，是一秒钟以前的月亮。
嗯哼。
月亮离
太阳是八分钟以前的太阳。
对，八分钟太阳。那这些星系现在一千万光年，那就是一千万年以前的星系了。
嗯哼。
那需要有人问你说，那像现在怎么样了？那你就跟他说，那你就慢慢等。
啊哈。
等个一千万年以后，你就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
对了，有一首英文歌叫《静心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总有一天也等不到那一天。好，接下来昨天的月偏食可以谈一下吧。
Yeah， 月偏食跟日食啊，日食跟月食其实常常发生啊，
嗯，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啊。但是呢，发生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完全把它遮掩的不见了啊？
嗯哼，
倒是不太容易。
对，
昨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之间，
嗯，
还好，
我就在那个时间看了，我觉得很像被云彩遮了一小块。
哎，对，好像有一些黑云啊，
嗯，
好像是头顶上冒出黑云，
对，对看起来像《平妖传》里头的。
哎，对对对，《封神榜》里。
哎，不急，我们先进一段新闻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再谈谈昨天的阅片时，有点让人失望，但有一点让人大开眼界，这怎么回事？稍后片刻嘛。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在我们线上的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宇宙美声男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
刚才讲到了昨天晚上的月偏食，我说它真的让我们有点失望，为什么呢？好像它偏的那个亏的那个，是不是叫亏啊？出亏啊，到复原，好像变化不大，可是我又觉得大开眼界。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的女儿第一次看，我就唱给她听，说月亮当空罩，就她就说，为什么月亮可以当口罩呢？所以我发明了一条歌，大开眼界。来来来，来讲讲昨天的阅片时什么样子。
Yeah, 我觉得很好玩的说，大家常常会看到这些新闻呢，提早报道了以后呢，偏偏到时候就忘了去看。
对，
哎，我在想起来说是8点钟了啊，
嗯哼，
刚好也是带着我女儿啊，
嗯，
在中央大学，
是，
我们就到屋顶上去看。其实秋凉了，这风也大，但是这几天天气都非常好。
是，
就看到月亮右下方啊，就是我们面对正南方，看到月亮右下方，
嗯，
觉得有点黑黑蒙蒙那种感觉哈。
是，
原来大春兄，你会不会觉得你希望这个看到的这个月食啊？
嗯哼，
就是它能够清清楚楚的被咬掉一
块。我希望能够看到是一个锐利的缺口，
或者是有那个牙印子。
对，可是我昨天看到的是朦朦胧胧的，像块云挡的那似的。
嗯哼，对，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球有大气。
嗯哼，
地球挡到太阳跟月亮的中间哈，
嗯，
但是因为太阳所通过太阳光通过的地球大气，还是会照到那块地方去
啊，
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边缘，
是，
所以看到的黑蒙蒙的一片，
嗯哼，
然后被遮掉的部分也很少，
是，
但是可是到屋顶上还会碰到有各科也各系的学生跑来看呐，啊，而有一两个我们自己的研究生啊，
嗯哼，
看得挺高兴的，
是，
但是以前有过一个故事，
嗯哼。
讲到月偏食的
啊，
讲到月全食的
啊，
可是听起来现在看看不太可信。
怎么说？
如果真的是月全食的话，前两年中秋节也发生过，月全食都是发生在满月，
嗯哼，
日食都是发生在新月，反正三个都得连成一直线就是了，
是的，
啊，但是呢，月全食地球整个把月亮挡住，太阳光一点儿也都照不到月相表面上去，
嗯哼，
我们会以为那天空就黑了，月亮就不见了，
嗯哼，
其实不然，
嗯哼，
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月亮，但现在这个月亮是深红色的月亮，
是，
原因就是因为太阳光通过了地球大气层被折射到月亮表面上去了，
啊，
所以地球本身你说要挡这些光也挡不住，因为有些光呢就从旁边大气层折过去了，
嗯哼，
但因为通过了大气层，大气层里面有灰尘，
嗯，
这些光的颜色就变得比较偏红。
对了，我跟你说，我昨天在家里，我孩子不懂什么叫月食、月全食、月偏食，我跟我老婆费尽力气，干嘛呢？拿那个灯当太阳，
嗯，
我呢是地球，我老婆当月亮，
嗯，
小孩就站在我旁边，嗯，我老婆还得转，她自己得自转，嗯，还得跟绕着我转，到最后就，哦，大概理解了这个相对位置。
啊哈，
我老婆跟我说，以后不要教孩子们这天文物理，会头昏。
我还好，他不是他的理解是，哦，原来地球跟月亮是夫妇啊。
好吧，不过这种教法比较实际有用，
对，
就辛苦一点就是。
哎，不过原来我刚才讲的故事哈，
嗯，
是跟哥伦布有关的，
啊，
这个传说也不知道正确不正确。他说他的漂流到荒岛上了，跟他的部下
是
土人，原来一开始尽心招待，后来日子久了以后呢，这个主人也懒惰了，
嗯哼，
哥伦布看起来有危险的，搞不好杀身之祸的危险
啊，
就把土人酋长找过来，算准了第二天有这个月全食啊，
嗯，
就在那月全食发生之前，把那酋长找过来说，老天因为不满你们对我们的招待啊，
嗯，
决定把月亮收回去了，
是，
说着说着月亮就慢慢不见了，
啊，
把土人酋长吓得一塌糊涂，说赶快您跟老天打个商量吧，我们好好招待你，把它送还给我们。
嗯哼，
那哥伦布就到另外一个帐篷里去打商量了。
嗯，
为什么要花时间呢？是因为那个月食还蛮长的。
昨天其实也很长啊， 昨天大约五十八分多。
啊，对对对，但真正如果是月全食的话，好几个小时嘞。
啊，
对，所以到后来，我想第一个我的感觉是这样，这哥伦布这种朋友千万不能交啊。
对对对，那你对他有一点不尽心不尽力，他就在你最麻烦的地方害你，对，会骗你。
对，第二个问题是说月亮还是看得见的。
嗯哼。
月亮不会完全消失，它还在那儿。那土人不怎么不会说，你看，你现在把它拿走，我看它还在，植物变红色就是了。
啊哈，
对，所以这个故事也还在存疑就是了。
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红有关，跟红的有关。Spitzer， 这个望远镜，它好像可以看到的红姑娘，是仙女座的星系。
对。仙女座星系啊，它的图片其实挺漂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站上看一看。
等一下，仙女座是不是就是刚刚你说我们眷村第一家那个？
哎，对对，眷村的那个邻居边缘的那个，
对了，
31的仙女座大星系、啊、
M31。
对对，那它只不过用了红外的影像。这最近这些年天文的发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你同样一个天体，可是你用不同波段的望远镜去看它，会发觉它长相完全不一样的。
哦。
对，因为不同波段代表的是不同温度，也是不同的那个发射能量射出来的机制啊。
是，
所以有些温度让你看到是正常的恒星，那如果你换个温度看的比较低的温度的话，正常恒星没有那么低的温度的发射，你看到的就是什么灰尘啊、云气，也看到这些东西。
嗯，
如果你换了一个 X 射线这么高的能量去看的话，看到是什么？看到是黑洞啊、中子星啊，旁边那些高能的现象。
嗯，
对。但是你就同一个天体，你用不同的波段去看它。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是，
但是真正要把所有波段拼凑在一起，才对这个天体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嗯哼，
呀，所以这史皮哲讲的就是红外线
啊哈，在红外线的这个望远镜底下能够看到的这个星星的形状，可不可以再为我们描述一下？
对，它原来 M 三十一啊，
嗯，
在正常的可见光的范围底下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漂亮的螺旋星系。
嗯哼，
它的漩涡背很完整。然后呢，中心很亮，那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盘子，但是像一个什么中央鼓起来的，有点像那个乐乐球，
嗯，
这个中央高起来的，四周是扁平的一个盘子，
啊，
对，但是在红外线底下呢，中央的高起来的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反而是整个盘面上一圈一圈红色的这些图像跑出来了，
嗯哼，
这样，那就是它一个是灰尘。灰尘本身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红外线辐射，
是，
所以他看的就不是看恒星了，他反而是看灰尘。
哦，
大家会说你看灰尘干嘛？不是挺脏的吗？
这个不是，起码我们要了解这个观测的目的是什么？你看那些灰尘的目的是什么？
灰尘不是跟那个什么 NCC 啊？不是
NGC 脏兮兮。
灰尘其实呢，灰尘跟云气就是。一个星系里面除了恒星之外就是灰尘跟云气，
嗯哼，
而这个灰尘跟云气就是恒星的前身，也是恒星死亡以后所变化成为的东西
啊。
就整个恒星的生命的循环里面，灰尘跟云气占非常大的地位。
怪不得英文里面有那个 stardust 这个词啊 ，stardust 星辰往事。
我看你不是在英文看，你恐怕是在赌城看到的吧？
不不，我在好莱坞电影看
到。哦。詹德斯是个有名的赌场啊。
对，哎，不，它也是一部有名的电影，我记得。
啊、哦、嗯、哦、对，
好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灰尘的重要性，好像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彗星之中的灰尘要比水和冰还要多。
嗯，
这个可以谈一谈吗？
呀、yeah, ，我们一般的了解总是认为说，彗星的那个内涵呐、啊，一个是冰块，
嗯，
一个就是灰尘。
是
两个凑一块，就好像我们去外
掉地上的冰棍儿。
哎，
不是，
对，但是呢，大家记不记得7月4号的时候哈、啊
嗯？
美国人不是干犯众怒？
对了，
尤其是干犯这些啊，
嗯 ，deep impact，
对对对 ，deep impact 哈，干犯这些占星学家的怒啊，
嗯哼，
去偷偷的去打那个彗星，打了一下子，
是，
结果呢，没有什么太壮观的画面，撞击那一刹那是挺亮的哈、啊，
嗯哼，
但喷出来的东西不多。喷出来东西不多代表什么？代表它挥发性物质并不多。
嗯哼，
挥发性物质呢是这些水啊、冰啊这些水汽的含量什么的哈、啊。但如果灰尘比较多的话，喷出来物质呢就不像我们预料的之外、预料之内的那么壮观了。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他说叫 ice dirt balls，
icy dirt balls，
对 ，icy dirt balls 就是要有冰块弄在一起泥巴球了。
嗯哼，
以前叫 dirty snowball，
是，
主要是 snowball 是 snow 构成的冰块，
啊，
有一点脏灰尘。那现在看起来是 dirt balls 是灰尘球，
是，
上面包着冰块，
啊哈，叫比较冰的 dirt ball。
对 对, 对。
另外最后还有一个题目哈，
嗯，
这太空之中到处都有生命基石，基本的基，石头的石，这两个字我认得，可是不懂。
也就是讲说有一些重要的大分子，
嗯，
这个大分子呢是可以构成生命的基本成分，
是
呀，其中有一个叫 PAH 的，三个都是大写哈，
啊哈，
当然这个字念起来很辛苦，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是，
就是前面是 P 跟 A 跟 H 哈，
啊哈，
就是多环，是 polycyclic 好多环的意思哈，
啊哈，
aromatic 是香气，
是，
现在不是有什么 aromatherapy 芳香治疗嘛，
是，是，
就这个 aromatherapy， hydrocarbons 是碳水化合物，碳氢化合物，
碳氢化合物，
对对对，多环，
多环芳香氢碳氢化合物，
哎，对对，就是这个多环芳香氢碳氢化合物这个东西哈，是生命里面的基本成分，它就是个大分子，然后呢它有氮在里头，那这个氮就氮气的氮哈，那这个东西呢六角形的网状分子，那就很好玩，生命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那如果你在这宇宙空间里面发现了这种分子的话，
是，
就代表说到处都可能有生命形成
啊。好 ，PAH， 非常感谢周，
我是新店艺文协会理事长吴善九，由台北县政府与协会主办的碧潭鹊桥会万人专雕。